呢？我还没有开始讲到，我上来先看到好几个人在打哈欠，可能这两天放假放得比较辛苦。好，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路德记，路德记，我们看第三章，路德记的第三章第六到第十四节。路德记第三章第六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齐声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你们的嗓子没有问题，所以大家拿出一点精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是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但是的话呢，大家好像对打那场之夜所发生的故事很感兴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路德这样做到底是按照当时的风俗，还是去引诱伯阿斯？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两个人？上一次讲到这段不是我讲的重点，所以我没有很仔细的去解这两经文。 那我今天先来处理这段经文，然后我们把焦点对焦在六祖身上，这也是我决定要再讲一次六祖经的原因。因为我前面讲了三次都是从哪里的角度去看，而第四次我从八师的角度去看。六祖经的主讲是六祖，但是我从来没有去从六祖的角度去看，所以今天我再讲一次六祖经的一些经文，我们从六祖的角度再来认识六祖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去看打擂场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很自然的会认为这是一个很老套的一个贫穷的女子去用她的手段去勾引一个大款的故事。这是三千年前绑大款的故事。经文好像都在描写，首先她的婆婆给她出了这个主意，然后呢六祖呢给她正中下怀，所以在精心打扮之后，请注意第三节，沐浴抹膏换上衣服，然后呢趁着夜色不要给人看见，悄悄的穿过他的身边潜伏下来。现在很流行潜伏，那不拉屎呢看到这样一个女子，她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拉屎很好很强大，她对洛德从心底里面去发出一个呐喊，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所以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这是21世纪版本的六祖经。但是读圣经不能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历史的角度去看，我们要放在另外一个历史背景当中，到底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是什么。我们从头来看打擂场之夜，首先为什么是她的婆婆和贝德所提出来的呢？因为这样一种风俗或者另一种民事的条例，是路德这个外邦女子所不知道的，而说错了，哪里？ 而拿勒米他作为一个犹太社会的人，他很熟悉他们的风俗，所以他提出来任何去找一个制定的亲属，然后除他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可以延续他的家族，并且继承他的产业。在摩西律法五经当中，生命记里面有很明确的生命的条约，就是如果哥哥死了，弟弟他应该把小子娶过来，生个孩子归在哥哥的名下，并且继续的继承哥哥的产业。那么在五经当中，他规定的只是生命的这样一个义务，但是从这种条例发展到后来，如果没有生命呢，为了保持这一种延续性，所以制定的亲属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有当时有犹太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法律，这个词汇很难翻译，我估计这个英文当时可能是从希腊文来或者拉丁文来，如果硬要翻译呢，翻译过来是犹太的特别律法。在这个律法当中，是规定制定的亲属他应该有这样的可以承担这样一份责任。那么为什么洛德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呢？这样的举动很让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色诱，但是你要放在那时候的文化背景下面，或者如果是个犹太人，当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跟你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这表示什么呢？洛德他的身份是什么？寡妇。他的丈夫死了，死了以后呢，他又要穿上纱服，在有一段时间去表示哀悼死去的丈夫。但是纱服要穿多久呢？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他可以穿好多年。圣经当中有记载，就在创世纪里面，先认识的故事就是他们，他们丈夫死了，他的公公犹大就让他的弟弟娶她，他的弟弟让死了以后，后来就没有再让后面的第三个儿子去娶她。那因为很多年过去以后，后来犹大他决定扮演妓女去勾引犹大的时候，圣经就记载说， 他脱下他的丧服，所以在这里面是表示右德他的一个决定，他脱下丧服，他换上新的衣服，表示他愿意从过去当中走出来，开始迎接他新的生活，跟圣幼无关。为什么让他晚上悄悄地去？男女他可以公开地去找波阿斯，跟他请出来，引用当时的特别律法的条款，根据当时风俗提出来，你可以去入德。但是波阿斯他也可以拒绝，所以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的不确定的结果，给波阿斯和约伯带来一种尴尬，所以让他暗暗的去，给公开的提出来，给双方都留有面子，留有后路。同样的范围，后面方式提出来，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根据当时的利益风俗来说，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他更有资格、责任、权利去取认可，所以先要看他。就好像今天如果继承财产，有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波阿斯让认可悄悄地离开，不要让人看见，因为这种事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当洛德要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悄悄地向波阿斯提出求婚呢？要知道在波阿斯提出另外那个人之前，拿阿米和洛德不知道有那个人的存在，所以拿阿米和洛德去向波阿斯提出他们的要求，完全符合当时的利益和当时的风俗。那么他提出来的方式是来到他的身边，然后跟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原文当中，这个希伯来文跟另外一个词跟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的翅膀来覆庇我。本来的意思是表示他对另外一个人的一份责任，神他用大能的膀臂覆庇我们，表示神对我们有一份完全的责任，神的看护，神的保守。那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是向他求婚。在圣经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是表示这是一种婚姻的关系。有一个犹太学者，他在一本书叫《圣经中的希伯来人》，在这本书里面，他来谈到犹太社会的一些风俗文化，包括其中提到他们的服饰、他们的生活。他特别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用衣襟来遮蔽他，就表示一种婚姻的关系。那路德这样提出来，他有他的理由。他后面说，因为你是我一个制定的情妇，所以路德不是在引诱他。他很明确的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说，你是我制定的亲属，你应该根据律例风俗来说是可以来娶我的。那光是他知道另外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所以就这样提出来。那要看征求他的意见。那我们看到在第四章所发生的那么清楚，他愿意去赎路德丈夫他婆家的地，他的产业，但是当波阿斯明确地告诉他，生下来的孩子归在他的名下，所以令人觉得这个生意不划算，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一个赔本的买卖，所以他就拒绝了。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规律，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但不是说你必须这样做。当他拒绝以后，于是波阿斯就提出来他愿意娶路德，让他继承以米勒他们家的产业。并且这样做不是悄悄的偷偷摸摸的，是有城门口。为什么要城门呢？也要放在那时候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去看。城门口是一个公众聚集的场合，当时犹太社会会用城门口，然后由一些长老来处理一些公众事务，有点像罗马共和国时期当时的是市民广场，有的时候会公开的去宣判或者做决定。让我们再次看到波阿斯这样做是根据被当时社会广泛接受的这样一种民俗的条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这样做。所以路德这样去做，波阿斯这样去做，完全的合情 而已，被也被当时的社会完全的认可，犹太长老们甚至于为他们祝福。很有意思的是，当长老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特别的提到他们很犹大，他们很犹大所生下的法利斯，这个情节记载在创世纪的38章。那么我们今天不看创世纪，很像亚德和波阿斯，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更过分，因为他们完全是用欺骗的手段扮演成妓女去勾引自己的公公犹大。但是从犹大的反应来说，犹大竟然说他们比他更有益，他有罪了。而犹大和他们是发生在律法之前，那时候律法规定清楚条生命要取嫂子，刚开始以后要取嫂子，这个秘密还没做完。但是我们看到在早的律法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了。虽然犹大和他们在这样一个事件上的确有他们的错，但是神还是恩爱犹大和他们。圣经明确的提出来犹大是错，但是圣经并没有过多的去指责他们，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风俗。那么我们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当中，我们会知道这样的事情是路德和波阿斯这样做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合法。我来再次解释这段经文，是让大家去学习怎么读圣经，它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法律风俗文化道德去看2000年前、3000年前另外一个民族文化他们的发生的事，然后又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判断他们。我们也不能从自我的角度去推测这样或者那样。比如说我真的知道有一些圣经学者，他在解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达美场之夜，那当路德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主动的去献身的时候，波阿斯能不心动吗？当一个年轻的男子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主动献身的时候，他心动了，难道就不行动吗？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认为 在砝码厂作业，那天上午的一半激情的燃烧了岁月跨湖少儿不离。那这样的推测显然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也不能从自己的角度任意的去推测，甚至得出一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好，那么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故事目的是什么呢？圣经的作者并不会像今天的人那么八卦，发生的故事它是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看过一个女子洛德，并且在很细小的生活当中神都有他的引导他的带领，而洛德就在最后让我们看到神对路德包括对波斯雅女整个这个家庭神的恩典和祝福，而这样的祝福它超越了个人，超越了家庭，它是从神的一个救赎过程当中去看神在历史当中他去领到那个女子他一份特别的恩典。那我们要想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去眷顾那个呢？洛德身上有什么是让神特别的看重他恩待他呢？我们要回头来看路德记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是路德他很美好的品德所彰显出来的地方。当时拿美他有两个媳妇跟他在一起，那大媳妇照着拿美的劝说他回到他的本家本族去了，那拿美同样的也劝小媳妇路德，你也可以回跟嫂子一样回到你的本家本族。但是洛德却说了一段话，荡气回肠，惊天地泣鬼神。我想这一段话穿越历史，今天让我们去看，显然会让我们有一份感动。洛德对婆婆一无所有的拿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孟子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因为梦想孟子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尤其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要知道，在3000多年以前，所有的人都是敬神的，都是有神论的，没有人有他们自己的神。那我们都知道，你要让一个无神论者去信有神很难，但是最难的是让一个有信神的人去改变他的信仰，说去信我们这神，这真是难上加难。是什么让路德说你的神成为他的神呢？路德没有上过牧养班，路德也没有到教会来过，路德没有感受过，哎，这里的诗歌很好，这里的气氛很好，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怎么好。路德他所经历到的是什么？苦难。自从嫁到这个家，我想他的日子没有好过。我很纳闷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路德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回答不了，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说一个女子她好像并没有去经历到神给她很多的恩典，但是她却有这样一份信心，说你的神是我的神，你的国是我的国。就是这样一份淳朴但是完全信靠的这份信心，不单单打动拿米，不单单打动波阿斯，更是让这位我们的神是特别的眷顾路德。路德对拿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国是以色列国，但是我们从神国的角度去看，上帝的国度在旧约当中，他首先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彰显出来。在耶稣基督之后，神的国他透过教会彰显出来。路德这是他蒙福的一个关键，不是因为 用房多么好，用房做了多么伟大的工作，而是用房对神有一份完全的信号。用房有这样份完全的爱心，对婆婆能够忠诚到底。今天我们能不能是在心里面有这份信心，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我们都能对这位神有完全的信号呢？这样一份信心甚至超越我们的眼界，超越我们的环境，超越我们的经历呢？今天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呢？当我再次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让我去想起一些弟兄姐妹。我记得大概是在4年前，复活节的主日崇拜，曾经跟在场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听过的人，大概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是美国要接我，安排我去做治疗的那个教会。那他们后来去看到神给他们的意象，要去欧洲传福音。他们的牧师也去欧洲走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回来去祷告，原来是几个教会联合起来一起去做。后来慢慢的一段时间以后，别的教会都退出了，但是这个教会说好，我们没有人去，我们还是要去。那他们就在教会分享这个意向，祷告，神有感动，你报名。然后有一些人报名之后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是不是神真的让你有给你有这样的呼召，要去法国巴黎去宣教，准备建立教会。报名大概有30，可能有40来人，我已经记不得了。最后又经过可能有半年时间，一起祷告，交通寻求，最后确认，很肯定说神就是给我有这份呼召，去到那里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那最后这20个人卖掉房子，卖掉汽车，辞掉工作，告别家人，他们去了巴黎。巴黎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荒漠，几乎找不到什么教会了。他们跟我开玩笑，这巴黎如果 早上二十个人的教会，那是大教会，那是大教会。我们生环境，昌杰他现在法国南部参加了他们那个教会，不只只是他参加了，就是这些教会合起来大概有可能有200多人还100多人，大部分是全法国最大的教会。如果一些城市如果有教会呢，可能有2家3家人在一起，这就教会了。我去年在芝加哥看了一份报纸，头版头条一幅很大的照片，是一个有位长发胡子穿着白袍的一个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台上蹲在那里讲台上在讲伊斯兰教，而底下挤满了许许多多人。让人惊讶是都是一些欧洲年轻的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现在巴黎伊斯兰教发展相当快，而基督教是几乎绝迹了，天主教也衰落的很快很快，漂亮的教堂空空如也，甚至一些教堂被伊斯兰教的所占领。那这些人去了那里，他们从头学法语，他们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新去认识法国人，跟他们做朋友。要知道他们去那里连工作都没有，但是他们不能旅游签证你一段时间就不去回来，他们必须找到工作才能获得工作签证，所以那样在欧洲找工作不容易。他们法语也不行，刚去，所以呢只要找到工作能留下来，什么工作不错。比如说原来在美国医院里面看守方做医生，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但是你去那里你法语都不会讲，你行医没有行医得到，干什么呢？在医院里面给别人洗瓶子，在实验室给人洗瓶子养老鼠，还有一些人呢给人做保姆，帮法国人带小孩，一些姐妹。就是这样，这些临时的工作他们签证只能半年到一年，每一次签证到了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们要迫切的祷告，教会背后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再获得签证留下来。不要以为法国巴黎很浪漫，因为美国人去了巴黎，法国人很骄傲，很看 看不起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法国人性格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去了很长的时间，发现跟法国人做朋友很难。我第一年去的时候2016年，他们已经20个弟兄姐妹，已经在那里2年了。我问他们2年下来有多少人信主，他们告诉我最近有几个人他们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处得很好，他们也对福音有兴趣，或许这两个人可能会成为他们在法国结出的果子。换句话说，2年下来一个人信主都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要回来，他们仍然留在那里继续刷瓶子、做保姆、学法语，跟那些法国人做朋友，目的只有一个，让神的国在那里建立。我还记得那一年复活节，我分享这段见证以后，后来有一个姐妹给我发短信说，这些弟兄姐妹很了不起，我很佩服他们，但是他们这样做真的值得吗？花那么大代价去做一个没有任何广效的侍奉，真的有意义有价值吗？我给他回短信，我说值不值得，有没有价值，不是你我来判断，因为这样的意义和价值上帝知道。我相信这些祷告清楚明白神的呼召去的人，他们也知道。等到我第二年再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有5-6个弟兄姐妹，法国的弟兄姐妹信主了。今天他们的那里大概有24个人的法国的基督徒在那里，他们的那里建立教会传扬福音。我想侍奉不是去看眼前的一些果效或者价值，而是要在历史当中从神国的角度去看。曾经很打动我的一首歌是去他们去巴黎那20人中间，其中有一对年轻的牧师夫妇，当他们离开美国离开教会又去那里，他们也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成长，这里所有的一切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他在读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信主，在校园团契里面成长，要读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读完以后留在教会里面侍奉，后来二月做牧师。他说教会就是我的家，我在这个教会从信主到成长到侍奉十年，我从来想都不会去想过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他跟太太结婚，他们刚刚有了小孩，但是现在只要带领他们离开这里，去到巴黎，开始一个陌生的完全不知道的生活。他们也有很多的挣扎，他们不断的祷告。那后来有一次，他们夫妻一起在祷告的时候，诺德这段话，神把这段话放在他们的心里，去感动他们，呼召他们。后来牧师和他的太太一起把他们的这个感动写下来，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今天他们还在那里，今天神的国在他们那里不断的建立起来。我想他们付上了他们的代价，但是他们却是让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活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他们活在神的国度当中。今天你的祷告是什么？今天你在你的心中只是为了这种世界而活，还是让自己去完全的为了神的国去活？同样，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预谋？我们为什么要去四川？因为在预谋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教会，神的国在那里，并且我们需要让那片土地上的人有更多的人听到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去四川？那边很艰难，这两天我来跟外面的同工在商量过去以后 时长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夏天也不可能一两个星期都不洗澡，我们要在那里侍奉一个月。但无论如何，那边的环境都很艰难，为什么我们要去？我们要去付的代价同样不会少。我也在考虑这些经济上的代价，这些付出。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是我希望我们能够用那样一个被偶像势力所掌管的地方，能够去建立神的国。我也希望透过我们走到那样一片土地当中，给那些受苦的百姓去带来一份安慰，在他们当中活出一份道成肉身的爱。而这一切需要我们有这样一份心。五月十号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活时出了一个进行一种演的状态。本来他们约我要写一篇文章，但那几天我因为感冒，并且我在肿瘤医院住院，所以后来没有写。在那篇文章当中，那篇没有写没有写的文章，我提出一个问题，四川离我们有多远？我的回答是一颗心的距离，一颗心的距离。如果你的心没有让你没有释放的话，他们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如果你有这份心的话，那么他就在你的心里。我们来祷告。掌管历史的主，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把若泽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他在你面前蒙恩蒙福，不是因为他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乃是他这样的平凡的女子对你有一份完全的信心和完全的委身。主，愿若泽他的这段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我们能够对你说，你就是我的神，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你的国成为我的国，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主，让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能够为了你的国度，为了你的荣耀去活，并且让我们能够付上我们的代价， 让我们有份活力的胸怀，让我们能够走出来，能够走到你所呼召我们让我们去的地方，去告诉路的人们说，上帝爱我，上帝也爱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国度推展到更大的地方，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份心，让我们的这份心里面能够容得下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主啊，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睛，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为你而活，求你来差遣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